今天是2025年11月11号，周二。今天是什么？双十一吧。我想买东西便宜的那个什么节日吧。不知道大家都在网上买不买便宜货呢？啊，咱们先回答问题吧。这个，昨天回答到127楼，咱们从128楼开始回答哈。128楼，多杰扎西2007啊。四禅九天中，阳生会收缩，向外发射的光芒可以照亮整个虚空。此时，地球上也会出现被照亮的状态吗？这个不是一个维度啊，都说了，这个每一层下来，这个光子的，这个大小会逐渐变大啊，所以我们那个四禅天的那个光子，我们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也谈不上照亮的，但是从它那里往下看是能看得见的，我们是看不见。因为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光子，会影响地球的白天黑夜的区分吗？不会啊，而且天界的众生基本不管这个世界的，大概率是大部分事情都不管，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他们懒得管这个世界的。就像你没心思去管你这身边的，你个手机后，你手机里可能天天摸，肯定有很多细菌吧？你有心思管这个手机里是细菌的生活吗？你肯定不管吧？就像这样啊，他在他们的视角看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众生啊，相当于细菌一样的状态，所以根本不管了。下一个问题，129楼上官，这位还在问这个细菌是不是鬼道众生啊这样的问题，这个已经多次说了啊，细菌是这个世界的气，属于气世界，它是没有生命的啊，不能说没有生命啊，但是他们是没有意识的，没有意识。没有意识的东西，你就不能按照我们有这个业的这个关系来算啊。你说这个，如果细菌是鬼道众生，有人无法轻易介入啊，这个都已经说了，它不是众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啊。介入这个问题，就是你爱吃而已，就是你爱吃，和细菌没啥关系啊。下一个问题。当感受到胸口升起委屈、愤怒的情绪时，如何有效的灭掉它？你先观察它啊，你不要再进一步思索这个愤怒的原因呐，什么我应该怎么发泄啊？这样的问题先不想，先观察它这个，观察它，试着观察它的时候，你调用的是第七识分别心，然后观察它，然后你感觉到这个影响到你的这个，一般观察能观察的话，它就可以至少能降服一半吧。然后你还想把它进一步的去消灭的话，第一个是你赶紧离开那个地方，远离那个让你起情绪的那个人或者场所，那个事情，这是第一步啊。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心里默念佛也行，这个事情你起情绪，这个事情不是什么一天两天就能马上灭的，你想前面的吃肉也得戒个5到7年，淫欲也得戒个10年，那情绪是相当于三禅的境界，你要把它给彻底灭掉，你好说也得是二三十年吧。从最初开始修行开始啊，而且情绪和有些业还相关联的啊。平时你觉得没有情绪，但是这个业发生的时候，业来的时候就会起情绪，所以这个不能说完全那个容易的灭掉，但是你先观察它，然后是就能躲就躲，躲不了就多念念佛，或者念个咒啊，或者把注意力放到别的地方，比如是四波、观佛啊等等。下一个问题。给去世的亲人在寺庙中、家中点香，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吗？你最好还是不要在家里点哈，你就在寺院里也办，或者说，你给去世的亲人、家人已经把他安葬了嘛，那就去那个清明啊、中秋啊、重阳啊这些天，你去那个坟地里，陵园里做啊，别在家里给去世的亲人点香啊什么的，这个，别说是能招他们过来，反而有可能召唤别的不好的东西过来啊。下一个问题，130楼应龙，你说，呼吸的间隔当中，呼气之后会有停顿，在这段时间里，会有很舒服的感觉。你问这是缺氧带来的快感吗？不是啊。你正常人不会随不轻易的缺氧，你除非自己控制不吸不呼吸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顺应这个身体的自己呼吸啊，不是我们故意拉长或者停止 或者憋气，而正常的呼气吸气停顿呼气吸气通、啊、不是吸气呼气停顿啊，这样呼气之后停一会儿，这个是不是故意的啊，就是身体本来就这样啊，它这正常的运作就是这样的，中间有这停顿时间，而且修为越高这个停顿时间会变得越来越长啊，还有吸气和呼气也变得越来越细微啊。啊，你问这个定静是从这个间隔里进入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主动啊进入定静，可以人为的主动引导？咱们入定本身就是一开始是好像感觉是被动的，好像就差不多了，就自己进去了，感觉是被动的，不是自己主观的。但是你多次进出练习之后，就慢慢就掌握到技巧了，怎么让自己进入定静，就是你的妄想怎么让它在那个阶段里熄灭。这个下三根的这个境界如何下三根的状态能不能熄灭？暂时熄火啊，暂时熄火，它有这个技巧，反复的练的时候就可以，你就掌握了。这个没法用语言告诉你。那然后你去看那个第二本书里，坐禅第二本书里有关于初禅的那个那一篇文章，你去看看吧。那你就是觉得比较，状态啊，什么感受啊，都写了哈。这你问这个在呼吸间隔中具体是如何进入定态的，就是那本书啊，那本书好好看看。131楼二无我，这位朋友真是个算是个学霸一样的人啊，认真学习，把这个楞伽经的内容基本这个重点都给算是整理出来了哈，挺不错的。那么你说你问的是能所的问题，能所这个是分别心上讲的啊，分别心上，哪怕是华严经，它也是先讲像前面那个阿罗汉的境界，能所是分别心。能是我，这个所是非我，就是能是观察的主体我，所是观察的对象非我，就是这样主客这样分的，就是我相人相，另一种说法就是我相人相，所以能所具灭了，它就是到了菩萨境界，还不能成为佛啊，所以能所具灭了，那就是菩萨，还不是完全的那个佛，但是他书上是。对于不同的境界，他会以后面的高层次，对前面的人来说，他感觉像是圆满的，他就那么说而已。所以《华严经》到后期还是讲了那个菩萨的华藏世界那个境界，他也是讲到的。但前面就讲这些啊，能所具灭就是阿罗汉到菩萨的境界啊。还有下边你说这个学佛就是先破我执后破法执这种说法，这个是通俗的讲，是对凡夫来讲的。我执就是我的各种执着，先破的是我先那个我目前有的各种执着，包括淫欲啊、文字妄想啊，这个用六根的执着啊，先破这些个执着，然后你在修行过程中认为佛法是对的啊，然后开始会产生对佛法的执着啊。有些人你看，有些人就生活当中你就知道他是个很佛的人啊，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很佛的人，他说的话呀、什么行为呀、对别人的要求啊，都是按照佛法的要求来，动不动就指责人啊，说不如法呀，你这个破戒啊，等你着相啊，等等这种，他就是陷入到他的法执当中啊，他用佛法的这个标准啊，佛给的戒律啊什么这个行为模式啊，这个来评判其他人，也用佛给你建立的那些知见来评判别人的知见啊，这叫法执啊，这就凡夫阶段里的就是法执。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学佛就是先破我执然后破法执，这个还没有深入到什么八地菩萨初地菩萨那个境界的说法啊，一般我们这里凡夫阶段里根本涉及不到那里。现实里你跟人谈，你跟任何人，你随便找个人你认为佛法很高深的，你问问他自相共相是什么，他能回答给你吗？你看网上所有的能讲佛法的楞伽经讲的最好的，你找个随便找个人，全别说过去了，现在了，能找出来一个自相共相怎么样，八地以上菩萨怎么样，八地以下什么菩萨怎么样，给你讲透的有没有啊？所以这些个内容，这些个我执法执，你不要再往这个最深层的菩萨那里套，你就按照普通人这边来看就可以了啊。普通人我们凡夫阶段里，你就说啊，先破我执，把我个人的这种以前有的各种执着放下，然后我就会慢慢执着于佛法啊，然后用佛法来评判各种事情啊，这个执着也得放下啊，逐渐进入到不再执着，不再任何执着的时候啊。所以 真正修为高的人，他和普通人是没啥两样的，看不出来的。人家说话也是普通的啊，他不是一张嘴就是佛经啊。但是有些人他就不一样啊，他就很陷入到这个状态里。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这样，把心回到了平静的状态里，平和的状态里，而不是让你从这个执着跳到另一个执着，然后用另一个执着又去攻击其他人啊，这样就不对的啊。然后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好了。下一个问题，25，第一个问题，你说受报，受报的问题，我说是下边会有规律的放债主来讨债，我这个指的是鬼道众生的债主，啊，并不是指人间的债主，人间的债主是他们正常投胎，他们的命运和你的命运都已经编排好了，在某个时间段你俩见面，然后该消的业就消，然后他跟你的业结束了，他还得继续继续走他的命运剧本。和你就算是了这一段业，就该忙他的去了啊！这是人，但是呢，地府里放出来的这个是鬼道众生的业主、债主啊，他们来就是一波一波的过来，要么让你破财，让我们生病，就各种不顺啊，精神状态也不好，有这个债主来的时候呢，啊，然后等你用修行啊、做功德啊，还有受报啊，最终极的方法还是受报。但是你前面有修行还有功德足够的，这个受报的程度会明显减少，强度会弱啊，不会那么痛苦啊，就能过了这关。然后呢这过了就可以有那么一段时间你还可以静静的修行，然后呢这下一批债主又会上来。所以一个人就修行就这样的啊，修行一段上境界有所提高，然后就开始有债主上来讨债，你可能有一段时间过得很不顺，有可能生病破财什么都有。然后呢就过了这一段，成功化解了，该受的都承受完了，那就又有一段比较清静的时间段可以修行，然后过又可以修行提高一个境界，然后下一波债主又会上来。所以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在消债的过程中的。好了，这样就第二个问题也算回答了哈。下一个问题 ,133 楼 ,25。你问极乐世界的问题啊，基本都是你的想象而已啊。极乐世界有娑婆世界大吗？大不大？这个没法说啊，因为这个世界边界在哪里，这个是由你凡夫来决定的啊。在佛的境界里没有边界啊，佛的境界里所有佛创造的世界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它谈不上有边界的大小。但是呢，凡夫这里，或者阿罗汉啊，它有空间区别的时候，空间分别的时候，它就有边界，所以就佛的境界上看，不讲什么大不大的问题。还有所有世界，其他世界的人一旦说去了极乐世界，生出来的相貌都是极乐世界的相貌啊，不是按照原来那个世界的来分的啊，所以下边所有的问题就没有什么，都是你假设出来的问题，所以没有什么回答的必要啊。最后一个。在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是化身吧？是法身，是无性的，见不到，对吧？现在的阿弥陀佛住世的时候是用的是报身，最后一世，报身的最后一世，然后这个报身结束了，就把这个佛的位置往下传，不是这个报不对，这个报身的维持的时间非常长，有不知道有没有佛经里说他活多长时间，这个我没记住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不活了80几年吧，但是这个阿弥陀佛是在那个世界里可以活很长时间，有些佛是什么寿命几世界几百劫，佛经里也说的这样的这个报身就看能活多长时间吧，而化身是可以随意变化的当下的就是那个是应该算是报身，但是呢在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报身样子都不一样，或者说那个时候应该算是个现身吧，因为那报身它也不可能同时在很多地方乱现报身只能是一个，但是呢化身可以分出很多，如果它的境界很高的话，也可以在带有报身的状态下也可以分出化身的，但是一般菩萨是带着报身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的，因为在佛的境界里，等觉菩萨的境界里，他的报身已经是怎么样，就是已经接近于快消灭的那个状态了，所以他可以分出这个一点妄想去创造化身给别人看，也就是神通的一种吧。在佛经里也看，佛也可以在隔着和自己 很远的地方现出一个化身让人看到啊，啊，也有这样的神通的，不光是佛，还有阿罗汉或者佛的弟子当中也有这样神通的人。134楼如善，嗯，这位问，屁股坐垫子，嗯，两腿交叠处放个毛巾，嗯，这样会更快进入状态。哎，这毛巾什么原理？哎呀，什么原理？你觉得舒服就可以了吧？还要问什么原理呢？因为我也是这么做的呀。啊，我这边夏天热的时候，就是穿着裤衩打坐，那就拿个垫子叠，夹在这个两腿中间，因为皮肤和皮肤直接粘在一起，还会出汗，然后就不舒服了。或者说这个对皮肤不太好，啊，皮肤也是需要呼吸的，要隔着有点东西它能透气才好。如果皮肤硬着底子贴到一起，长时间的话它没法透气。还有下个问题，84年女性哈，然后打坐3个小时会发热，当天发热会抖动，然后会分散一部分气，这样还可以炼精化气吗？啊，可以的。你最好还是往4个小时努力吧。3个小时开始，身体会这个通气第二次变化开始来，但是再往上加一点，4个小时基本上稳定了。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初禅的那个，至少身体层面上啊，你达到初禅的要求。然后呢你要把这个月经给断掉，也是的，基本上3个小时到4个小时这个时间段里会达到的。然后呢你说能不能深层次的疏通骨头里面的问题，4个小时能做出来的话啊，肯定能疏通的啊，骨头也可以改变的。一般3个小时，最早是骨头修复是1.5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也会有一次修复，然后呢到3个小时到4个小时阶段是第二次修复，然后就彻底的健康，身体达到彻底健康啊状态，然后就会逐渐消失这个肉身的感觉，肉身的存在的感觉会慢慢消失啊，结果初禅就是会忘记这个身体的存在的状态的啊，继续努力吧，已经能做3个小时就已经很不错了。135楼，李四挑灯啊，这位说他有个哥哥，但是哥哥对父母不那么上心啊，父母呢对这位哥哥是很是执着啊，希望他买房买车结婚娶老婆生孩子等等要求很多，但是呢这位哥哥对父母是不那么上心，也不关心，也不按父母说的做啊，所以现在反而这位弟弟他开始烦恼了，他觉得哥哥没有责任心，没有扮演好兄长儿子的角色，不懂安抚父母，然后呢他自己左右互搏这个是怎么说呢，有点管得太多了吧你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吗，还要管哥哥的事哥哥不孝，那不是给了你尽孝的机会了吗，那你做他的事就可以了呀问题，这些能勾起我情绪习气的人物关系，我在这个家庭扮演的角色，这算是我要受的一个长期的业报吗？算是吧，你认为业报那就是业报吧。家人之间这种业缘关系怎么算消业？这辈子过去了就可以了。而且业消的话你会突然有一种释怀的感觉，那种执着啊，那个情绪啊，都一下子就淡了不少哦。而且这个是肯定有某种事件契机的发生了某件事情之后呢一下就放下了假如我哥要是这辈子不结婚，父母对他强烈的不满和执着，这是变成恶缘吗？这个单方面的想让别人怎么样，但是别人不那么做，这个算是恶缘，但是还不能变成那种相互报相互那个报应的相互报复的那种程度吧。因为咱们也不能一直要求别人怎么做，和你无缘的情况下，如果前世没有这个缘分的情况下，你要求别人怎么做，人家不做那很正常，那只是你自己的要求多而已，要求多了你只能是自己痛苦人家没有欠你什么的时候说那就不会有产生那个业了。就像我们对佛菩萨我们也希望佛菩萨住世是不是有这样的念头，这是我们单方面的需求而已但是我们这样求，然后甚至对佛菩萨的不住世感到愤怒啦什么有这样的情绪，对佛菩萨是没有影响的 啊，这个是单方面我们的要求而已，它不是和他有了前世的业缘，必须这样的啊。但是这你问的是这个是一家人啊，哥哥和父母之间，他俩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是不是算是？是不是业呢？那肯定上辈子就有过这样的吧。可能上辈子也是你哥哥啊，你哥哥可能当父母，而他们当孩子，就这个时候，这个可能这个做孩子的啊，就没怎么那么上心。但是你哥哥做父母的时候，对他们还是很关心啊，有可能这样的，前世因吧。你说这个还是说爸妈这辈子就该承受孩子不结婚不亲善他们的果报？这也算果报吗？就大部分人不都是正常这样的吗？孩子，所谓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向来都是从上往下的，很少有孩子对父母的爱要大到那个程度的。你有这份孝心，你是了不起的人，你是孝子，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不这样父母，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孩子过于，过于在意父母的对自己的期望或者感受，他对自个人发展是有爱的，有些父母他就是执着，你不能，从父母的角度一直限制孩子，或者说要求孩子怎么做啊，所以一般孩子有出息的都是不听父母话的，太听父母话的，太照顾父母的感受的话，你可能自己都会，自己处在内耗当中，或者可能在社会上也很难有所成就啊。所以做父母的，我们还是在反而反过来，通常是教育那个做父母的，这样对孩子要放下，他长大了就该有自己的命运，他自己的路要走，他对你尽孝呢，那你开心就好。但是呢，如果孩子不那么对你上心，你也不要过于要求可能这就是这辈子该有的果报嘛。所以钱不要都全给孩子啊，自己留着，就留着养老，养老钱一定要自己留着啊。我都是这么教老年人的，尤其是那些老年人拿孩子的事儿来问我的时候，先教他们先放下对孩子的执着。至于你呢，你就好好修行吧。这种事儿啊，你不掺和倒好，你一旦掺和，你要求你哥哥怎么样，他也讨厌你，所以，他不上心，对父母不上心不孝，那你替他做，而且这也不能说是替他做，你也是儿子啊，那你也应该是尽孝嘛。你做你该做的份，但是呢，不要在你们哥哥面前又显摆出来啊，是你不做了，我做了，这样显摆也是不好的啊。下一个问题，137楼，我空法空空亦空啊。第一个问题，何谓身心脱落？如何做到身心脱落？身心脱落是定中的感受吗？你看第一本书吧，第一本书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写了，在凡夫的阶段，你能修到四禅，算是身心脱落了，三禅的话，身脱落了，四禅的话，就把这个情绪也灭掉了，那算是心脱落了，在凡夫阶段这么看就可以了。身心脱落是定中的感受吗？算是定中的吧，但是呢，现实里初定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这个身体很轻，意识很清明。和以前不一样啊，状态。第二个问题，已经在吃素，如果不得已要吃肉的时候，是否有什么短小的咒语可以做下现场超度的？在密宗有一个渡肉咒，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密宗的有个叫渡肉咒啊，我记得是这么念的：嗡嘎贝拉嘎姆苏哈啊，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啊，我已经长时间没念了，忘了。你网上搜一下吧。第三个问题，肉类吃了对入定有蛮大影响的，深有体会。吃五辛是否也对入定有影响？对凡夫来说是有的，因为你这个五辛会招来那些恶鬼道的众生，所以你在对凡夫修行阶段，入定的时候会容易看到一些不好的、恐怖的景象，所以还是不吃为妙。对已经解脱过的人就没什么太大障碍了。因为他吃五辛不造成业，这个不算业啊，吃肉算是业不？只要不造成业的话，对再来人来说，在家搭档的保护下，那些个东西们根本靠近不了，所以这也是再来人的一个优势吧。下一个问题，138楼，少少空，你说判断这个佛像是什么像，我还真不好说这个我不是专业鉴定师啊，所以。就请这些个， 网友们，这些有缘众生们，这里的朋友们，大家都鉴定一下吧，看看这个是什么佛像啊？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寺庙啊，你让我在不看那下边名牌的情况下，每个都认出那个什么菩萨、什么佛，基本一半以上都是错的，你瞎蒙呗，有时候。因为我不关心，我不是很关心这些东西啊，哪个佛像什么，我不是很关心。你看这个第四个，那肯定是一张菩萨形象啊。第一个是应该是阿弥陀佛形象，然后中间两个你说啥就是啥吧。这个像第三个这个铜像，这你说他是罗汉啊什么呢什么都可以啊，好像也不像个地藏菩萨是那种，而是更像个现实里的一个和尚像啊。下一个问题139楼，波罗蜜波罗蜜。你说的这些个问题都是很细节的问题。一个真正修行人根本不关心这些，心不放在这里。你在意这些，那就反正变成执着了。你说菩萨界不养狗，那寺院里还有猫啊狗啊到处跑啊，那算和尚养的吗？他们自己跑来了，和尚就给他饭吃，那算养吗？那有时候跟逗他们玩，那也有可能碰他，也可能入狗啊入猫啊。你管这个，一旦你把它当作这种细节，每一条都拿来自己要求的话，那就是法执了。前面讲的法执啊，你光是不但要求自己，还对别人指手画脚，那就是过分的行为了。所以这些个事情啊，你干脆不管就好。你觉得啊，那个狗和你亲近，那就养呗，已经都买了，那就养着吧。你现在把它抛起来，那就业就更大了。还有这个。修行人身体原则上是我们是不和人接触的，但是你不能因为人家碰你像触电一样跳起来骂人家，这个也是不对的吧。是吧，你这生活在现实里，你怎么可能不碰人家呢？我照顾我妈，我也碰到她呀，我还给我妈洗澡呢，那能不碰吗？这你拿这个说这个就有点就是过于那种迂腐的那种，像迂腐，有点迂腐吧，那就是这个很执着于这些细节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你要这样想的话，你都没有办法正常生活。140楼波波妞，这位，认真的按照我说的在做，然后呢就问有关儿子的问题，就是自己念经做功德，然后要回向给儿子呢，还是回向给法界众生呢？我想说的是，你现在前面都做得很好啊，现在该放下这是对你儿子的执着。你不要执着于儿子，对于他有他自己的命运，你已经把他养大了，都送他上大学，你再交帮他交几年的大学学费，这你对他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至于他未来怎么过，那是他的命运。你对他有美好的期盼可以，但是我从你的字里行间里看到，这就是一种执着。等你死的时候，你想往生的时候，又开始放不下你儿子，那可能你往生不了了。有很多父母变成鬼的重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子女放不下，然后就变成鬼，然后变成鬼了就一直念着孩子们。所以你现在该做的就是一个心里放下孩子，放下孩子，你都要居然要普度众生了，你还老盯着一个孩子干嘛？他的业缘你已经算是完成任务了啊，那就可以了。功德回向是你那么在意孩子的话，你就回向给孩子啊，你想好好修行，希望功德变得更大，那就回向给法界众生啊，这个随意啊。至于求儿子的什么学业啊工作啊这些个问题，这些就不用你管了啊，他有学业的命还是工作顺利的命啊什么，这都是他的事。有些人没有学业照样能赚钱啊，有些人不赚钱照样过得幸福啊。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分文不占，我就在家里当着，我也觉得很幸福啊。我就啃老到前年的啊，就是名正言顺的在家啃老，有啥大不了的。现在我是继续念地藏经吗，还是要其他念经一起念吗？你就好好打坐吧。剩下的时间多打坐啊，多打坐啊，别老是想着你儿子怎么样这个问题啊。最好是你要渡他，也得是你先去了那个世界，你先成为阿罗汉了，你渡他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你现在当下这么抓着，你自己都有可能去不了。 下一个问题。141楼，天生无才啊。第一个问题，修行中会遇到很多师傅，如何看待不同的师傅？如何遇到一个终身可依止的师傅？如何看待不同的师傅？平等看待啊，恭敬，恭敬所有的师傅。啊，你成了大学生啊，出来，或者研究生、博士了，然后你又看不上小学老师了，瞧不起他了，这样行吗？啊，人家在那个阶段里把你引上了，把你送进了中学了，然后有中学老师就教你，然后就高中老师教你，他们都是你的老师，你要恭敬对待所有老师，啊，所有师傅都是如此的啊。我自己也有个，拜的师傅就有两个啊，中国师傅一个韩国师傅啊。中国师傅呢，论修为更比韩国师傅要高，韩国师傅呢，但是社会上混活动的那个能力就比中国师傅要高，人家管好几个福利院。啊，慈善机构，啊，他就是这社会事的，但是修行专注的修行时间只有十几年，但出来之后就一直做这些事，但是他有很强的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心态，为众生服务的心态，比中国师傅这个心更强烈。中国是不是虽然管着一个寺院呢，但是中国的这个环境挺好的啊，这个佛教环境挺好，所以他不需要特别努力，也能让信众过来啊，这个。反正他就坐在家里也能也有不断的有些信众过来，但是韩国那边因为和基督教竞争很激烈，所以不停的在外边跑哦，他有一种带着使命感，那个韩国是不是很努力了？所以我特尊重两个人，都尊重，两边都尊重，各自修行方面他们也都教了我不少，所以都尊重啊。还有这个和尚的师傅，他有这个拜的时候是叫恩师的这个。这个像父亲一样的关系啊，还有这个父亲，这个师傅呢，觉得你现在适合去学什么，就会给你介绍别的师傅，啊，这个时候就是像我们小学老师啊、中学老师这样的关系，父母、小学老师他不一样吧？还有这样的师傅，所以我跟着一位比丘尼师傅学了敲木鱼念佛，啊，还有一位师傅他是算命的啊，算八字很厉害的，我还跟他学过算命的，还有一个大学教授。啊，人家是教《阿含经》的中论，啊，这个说是在韩国是顶级的教授这方面啊，所以我也跟他学过《阿含经》啊，什么中论啊这些，这些都是我的师傅啊，我都恭敬的对待，都尊重他们。这里有什么看待不同的师傅如何看待？你有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有问题，师傅就是师傅，有啥好看待？就是恭敬，啊，平等对待，乃至所有众生都是如此。你可以把所有众生都当做你的师傅来看。如何遇到一个终身可依止的师傅？你就不要想这个问题了。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师傅。你当下在这里学我的法，说不定20年后又可以遇到个比我更强的人，是不是啊？也有这个可能吧。就算这辈子没遇到，那也可能下辈子又可以遇到啊。所以，别说什么终身可依止的师傅，抓住当下的因缘，好好修行，到某个阶段啊，你的适合你的师傅也会出现。也有像以前那位叫什么来着，倩倩一样的人，10年前的法他能接受，10年后的他接受不了，他就原地踏步嘛，在那个阶段一直踏步嘛，所以他又否定我的啊，又来开始攻击我，也有这样的人呢，所以你要想终身一止的话，那就有一种强求的那种欲望，你就是当下某这个阶段里，你适合跟什么师傅学，能遇到什么样的师傅，这样就好了。还有《圆觉经》，好好看一下，《圆觉经》里说了哈，自己学，先可以自己修行，学习佛经，然后呢，要一心求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有可能是活着的师傅，也有可能是某部佛经，都有可能有佛菩萨来给你引导哦，让你遇到你适合学的师傅或者某部经论啊什么的你到时候你跟着学了，境界又提高了一个阶段，可能这个师傅又不能再教了，那你再去找下一个师傅也可以啊。但是前面这个师傅的，师傅教你达到的这个境界，你不可能否定吧？你不可能吃了10个馒头饱就把第10个馒头是好的馒头，前面9个都给否定掉吧？这是又蠢又坏的人，所以，所有的师傅都是你的在路上把你引向解脱的好的正面的师傅，你这样想就可以了。不要想着，还有就是不要想着终身一直这样的想法，当下你就，当下你就跟着那位，能教你的师傅学，学到哪里算哪里吧。 下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获得佛菩萨加持？这已经反复的说了很多次了，大愿、修行、戒行、善行这些做到了就可以了。如何知道是哪位佛菩萨加持？你修谁的法门，就是谁在加持你，这么想就可以了。也可以说所有的佛菩萨都加持你，你用着这个心态来区分佛菩萨的时候，就已经落在分别当中啊，只会让自己产生更多的烦恼。你就想啊，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伙的啊，他们对凡夫来说都是同样的目标，都希望所有凡夫解脱啊，都是一个阵营的啊。下一个问题，132楼，两个句号。142楼，这位问，我很脆弱啊，然后呢，我应该怎么成长，怎么变坚强，变坚定，不怕困难啊。我不知道你脆弱的这个定义是怎么来的啊，是你的身体脆弱还是心理脆弱？心理脆弱什么意思啊？就是容易变卦嘛。本来想着做什么事呢，然后稍微受点影响，但你就变卦了，就不去做了，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别人说什么你就顺着马上开始起情绪啊？这种啊，一切的问题都是你的胡思乱想造成的烦恼，你就专注于当下，好好修行就行。但是每天给你定个功课量，然后坚持这个就可以了。你不要想那么复杂的问题。还有自卑，这是最坏的情绪啊，认为自己不行，自己很脆弱，这都是属于自卑吧。自卑是最不好的啊，人要只有自信，相信自己可以，相信自己可以成佛啊，这是大乘理论里很重要的一点。所有人本来都是佛，所以你可以成佛啊，这个路可能很漫长，但是终究会到达那个目的地的，只要你有大菩提心，坚持修行就可以到达。所以你就想每天你都在努力了啊，每天都在修行啊，不要跟想着未来你怎么样，或者当下我很脆弱，而是你想比你昨天怎么样，哪怕你昨天今天我都多念了几遍经啊，本来是就是本来什么都不看可以天天玩的，但是呢我又拿出一两个小时来修行了，那不就是已经进步了吗？所以这个进步也是漫长的过程啊，不可能一下变好，但是呢先把你的这个信心培养起来，认为自己可以，实在不行就佛菩萨求佛菩萨加持就行了。因为往往信心来自于就两方面嘛，一种是自己的某项能力啊，或者自己的付出的代价或努力啊，这也是一种信心的来源，还有一种是外在的帮助也可以让你很有信心啊，就佛菩萨加持也能让你产生很大的信心。那你觉得自己实在不行啊，那就求佛菩萨加持吧啊，菩萨加持来了你也有产生很大的信心。我现在讲法也是就既有讲法的这个我在承受佛菩萨加持，所有跟着我学的人也受佛菩萨加持啊，大家从我这里学，不管是佛菩萨把他们引导过来也好，把大家有缘的众生引导过来也好，在修行过程给他们提供加持力，让他们修为有所进步，这些反馈都让我有产生信心。大家也是从我这里又学到了信心，所以咱们都是互相成就的过程。所以说就不要想怎么自己不行这样的问题，这是多余的想法啊，你只要反复的做，反复的做就肯定行啊，没人说你这个目标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到几岁的时候你一定要达到什么境界，就没有这样的目标的，你只要反复的做直到成功为止，这就可以了吧。最可悲的就是停下来不做啊，认为自己不行然后不做了，那就肯定不行啊，你不做啥都不成不了。你起码做了，那未来什么时候说不定成吧，那为下辈子也要，再下辈子也要，这辈子不行那就下辈子嘛啊，只要反复的做，然后发愿我下辈子继续修行，然后继续修，这样就可以了嘛。143楼喂请问作为修行人，面对我而言很重要的研究生考试时，除了持咒念经和放生还能做些什么，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无非就是两种心态我无所谓，我能考上就好上，考不上就拉倒，我接受所有的命运然后呢该做的继续做这个持戒念经放生这些个都做，然后呢成了就成了，不成就拉倒，要么再接着再来，要么就该找工作就找工作接受一切命运的安排，这是一种心态。还有一种是这个是我必须要拿下，那么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砸所有的资源来做。那你在修行方面也是你还可以发愿，我如果考上了你要多做什么什么样的好事尤其是有关佛法的事，然后多做功德 然后求佛菩萨加持嘛，啊，你愿意拿所有的功德，包括未来成就之后，这个事情完成之后，你又成功考上之后，你未来还要做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功德，啊，这一切都要回向给未来这些要考试的人，或者有和你有缘的众生吧，啊，这样，总之，把未来的这个你要做的这个事情也先承诺下来，啊，得了这个愿之后呢，后面你要怎么，这就还愿吧，怎么还愿，这些给承诺下来，这样的概率就更高一些哈。但是我是建议啊，第一种心态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就行，因为你这个一定要考上研究生，这个也是一种执着，嗯，从菩萨写命运的角度来看，说不定已经都给你写好了。啊，你能成就成，不成就行，也有可能不成的结果，啊，所以你这样强迫自己的话，反而就，那啥吧，啊，很痛苦吧。啊，下一个问题，144楼，大愿行者，啊，这位没有提问哈，但是这位说每日营生艰辛，就辛苦吧，赚钱辛苦吧，赚钱辛苦，求财的话多布施吧。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但是呢，这个反馈来的不会那么快，有可能3、5年，有可能1、2年，啊，这个有可能你当下要处的这个困境也是你命运里写好的安排，那样的话可能就时间还是会长一些，但是不求马上啊，有机会的话多做功德哈。下一个问题，145楼，翁盼都，啊，第一个问题，说平阳再生人，他回忆。说有一世投胎为牛，在卖掉的时候，居然灵魂没有跟着走，他们牵走的只是牛的身体。这位问，他说的这个灵魂指的是什么？是中阴身、元神还是阳神？就是中阴身吧。牛不修行的话，灵魂能自由脱离肉体继续存在吗？灵魂本来就可以脱离肉体继续存在啊，肉身死了，灵魂就走了呀。啊，也有的故事，也有的说是。啊，说那个被宰了之后，他还得一直待在那个肉的旁边，直到这个肉全部被卖完，要不然离开不了。那么他这个又和刚好相反，这个牛刚被圈走，他灵魂就留下来。我觉得吧，这是一种他的执念的留下，就是有一种修行方法，就是出阴神的方法，他可以就用。专注到一定程度，注意力专注到一定程度，用靠注意力把自己的意识牵出去，啊，这叫出阴神。但是因为集中的注意力一直在用注意力，这个注意力是消耗能量的，所以对人来说是消耗极大能量。所以我以前也吃过，第一本书的时候就说过，不要出阴神，出阴神是，玩不长时间的，而且消耗能量很大，很可能你这个打坐培养起来的那点，那点那个气都这样子给消耗掉了。他也有可能是这种状态吧，就是他的意识一直对注意力对执着啊，执着于那个主人吧，啊，然后就身体被牵走了，但是意识却留下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哈。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投胎之前他是知道的啊，有些人是他是既有福报又有这个畜生道的果报，福报和果报都在这，他自愿选择先去的这个受这个恶报，畜生道的恶报，他自愿有这个选择下去的话，他在做畜生的这个阶段，他的意识有时候是暂时的短暂的醒来，也有可能在死之前也会醒来，平时的时候也有可能会短暂的醒来，也有这样的事例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有可能这个人他本来就是既有福报，但是又有做牛的这个恶报。那么他就有可能是自己选择去先去消这个恶业，所以他意识层面上啊，还是有这种清醒的时候啊，尤其是死之前哈。下一个问题，幽冥问大陆啊，这个我记得我以前也说过了哈，就是有鬼也就要审判的时候，我没说是鬼吧，就是一个坏人吧啊，到了下边死了，到了下边要。那到了下边呢，应该是变成鬼了啊，鬼的状态。然后审判的时候，他会念经，然后念的话就这个，这位判官就没法审判了啊，这个阎王爷，然后就让他去多投胎几次，死几次，然后就可以审判了。所以这个业、恶业和念经的功德，它同时都存在，你们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这位问，请问师父，如果这个事例属实的话，地狱罪报刑具等不都是感召来的吗？怎么还有一套机构去主动执行呢？地狱是感召而来的话，地府也是吗？我在第二本书里说了啊，这个世界一直都有人管理，佛是最高管理者，然后他层层的往下派人，如果弟子足够多的话，每一层都可以由他弟子来当当，但是弟子不够多的时候，就可以让有福报的人先管着，所以地府啊，这里的人是不那么多的，所以地府啊也有人管，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人管的，感召归感召，管还是管。你要是单纯的感召就可以决定一切的话，这个命运就不应该是这样。我想求财，我知道因果，所以我现在马上出去布施几万块钱，然后我想求个不说十倍百倍，我就求个两三倍，这样也可以吧？我可以感召吗？我可以这样马上感召吗？我先种个因，马上感召这个果，可以吗？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这样就乱套了？所以说有编剧菩萨在管这个命运剧本呢，不是你想感召就可以马上感召，这个果是可以产生的，果是有因就有果，但是呢，这个时间给你安排好了啊，这个环境也给你安排好，慢慢来，也不能让你一下想怎样就怎样，要不然这个世界全给乱套了。地狱也是有人管理的哈，你是受什么果报啊，就给你安排好啊，到那个时间点去那个地方啊。受报多长时间，然后再出来，接着再去别的地方受报多长时间，都是感召来的，但是有人给你安排这个顺序哈。TT2381972 啊，148楼。第一个问题，第一个也不算问题啊，就是你的状态而已，那就继续打坐嘛，继续坚持打坐啊，把时间慢慢拉长啊，自然而然就好了。呼吸没练好，觉得没练好，再练好。一般两个小时，你能打坐两个小时的话，呼吸应该已经这个腹式呼吸段是已经过了，只不过你的打坐时间，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程度还没达到那个进入更深的状态的那种条件，所以你继续打坐就行，还有该磕头继续磕头，第二个问题，就是和父母的关系，你觉得和父母和闹掰了怎么办？你向他这么道歉呢、你发个短信可以吧？你打电话你说话很尴尬，那就发个短信总可以吧？那不许写个手写个一封信，好好道歉，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希望他们原谅。一般父母不会跟你计较很长，你再不济你再贴点红包就完了吧。要不说简单的话，就一句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再那样了，然后给发个红包，每天发重复啊，哪一天人家就放下了，人家就不再跟你计较了。一般父母道歉啊什么的，这很简单的啊，因为父母不在意那些，也不会真正的恨自己的孩子。149楼明。就是法门参私情参疑情的问题。我是建议大家参私情的，这个是最简单的啊。当然，有些人是适合参疑情，他就更容易进入状态，那就参疑情吧。反正两个都试试啊，觉得这哪个自己让自己更容易进入状态，你就学哪个。参私情、参疑情不行，那你就观佛；参私情不行，你就观佛；观佛不行，你就念佛。这三个慢慢来，随便选一个啊。一开始就选一个最好、最高端的。然后看看能不能进入状态，不行就算了。什么叫进入状态？你只是暂时的参不起来，这还可以啊，但是就是有想穿，但是很多妄想让你根本就静不下心来，那你就应该是往下走的。有些时候就是可以像发梦一样的状态，一时平静了，但是参着参着又忘了，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继续一想起来你就再提起来继续参。如果不是那种程度的话，你就选择关吧，然后关不行那就再念。这个这样的答案，这样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很多遍了哈。下一个问题，150楼，欧米达 H。这位说他有一辆开了9年的车，现在想换电车，但是知道这个想换的念头就是贪欲，所以一直压着。 所以我一边想换车，一边用理性克制自己的念头。请问师傅，我这种情况如何是好？你就换呗。啊，这么简单的事你还有好问呢、啊？你换完了，你就心里就放下了，你就可以继续好好修行了。你就是一直纠缠在这个问题，一直纠结着这个干嘛？啊，我都说了，我就回家之后有段时间我经常打游戏，因为我那个在山上的时候没打啊，很多游戏想打，但是没打完就上山了啊，所以就放不下。回来之后有空了，那就我把以前没打完的全给打通关了，然后就释然了，就放下了。有些业就是这样的，你一直抓着不放，你还不如痛痛快快去做。而且换车，你只要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有这个钱，换完你就舒畅了，你就可以好好修行了。而且这个可能你换完之后感受一下之后觉得啊，也就这样吧，车也就这样啊，但也就那样吧。就像我打完游戏也就这打，游戏也就这样。所以啊，有这样的问题啊，你就自己去做就可以。而且这个买车又不是什么造恶业，无所谓的，你花钱就买完，自己随便开，痛痛快快的开完就爽了，爽完就可以放下了，就好好修行啊。下一个问题，151楼静啊，目前这个地球上除了极乐世界的在的人，还有修为超过八地菩萨往上的人吗？应该有吧。有这个世界的菩萨算不算呢？他们不是极乐世界的人，但也有啊。第二个问题，未来100年内会出现比肩佛教和基督教的新宗教吗？我觉得不会。宗教这个东西想要建设起来，它是很需要很漫长的沉淀的。然后建设之后呢，还得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正面的效果。完全没有正面效应，它也存续不下去。既有正面效应，但是又有它的独到的之处，独到之处就是它有一些特色它才能存留下来。但是现在重新想建立一个又有沉淀又有特色又对社会有益这种各种条件符合的东西，它是有点很麻烦啊，就是时间的沉淀这个就光很难做到。你看很多邪教啊，短暂的出现就消失，短暂出现就消失，因为它没有这个沉淀的过程，就不断的修改教育啊，让他们就适应这个社会的过程啊，他根本就留存不下来。下一个问题152，牧羊少年啊，152楼啊，这位说我的声音有变化啊，一开始讲法的时候，24年刚开始讲法的时候，初期的声音听起来硬，然后呢后来声音听起来很柔很软啊，听我的音频可以让他感到放松宁静啊，谢谢啊，有效果就好啊。你说这个，你问这个有这样的前后变化啊，除了我说这个舌头打结等前期说话不那么利索的问题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啊？是这个问题吧？心态问题啊，心态有没有变化？肯定有变化呀，最初是有一个心态是我想赶紧讲完，有第二轮第二次讲法，我打算讲的内容有这样这样这这样内容啊，我有脑子里有大纲，我想把它讲完，所以讲完之后呢我有点想赶紧撤的意思，所以就有点着急。还有就是前期有一些不太让人开心的事情啊，有人背刺我啊，这个群里的老人是知道的啊。有那么两个人背刺我啊，弄得有点让我产生了厌离的心态，所以想赶紧结束的，有那样的想法吧。后面就这个事儿也过了，然后该讲的都讲完了，然后呢开始进入平缓的阶段啊，然后就心态就放下了啊，就坚持做嘛，那脑子里放空，脑子放空就最主要的问题是脑子放空就行。你只要放空了，你就像昨天我一连录了5个小时啊，光是音频就5个小时，那中间思考的时间都加起来都要少说有8个小时，从凌晨开始录2个小时，上午就录，下午又录，晚上再录，这样反休一段时间再录啊，这样。但是我就没有那么烦躁啊，什么不耐烦啊，这些没有，因为脑子放空嘛，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也不要求达到什么效果啊，只要我把这些问题答完就完了啊，这样想就可以了。还有下一个问题， 我的这样的感受是个例外还是重力？这算加持力吗？啊，应该算加持力吧，因为像你这样说话说的人有不少。还有最近一段时间啊，听了更切近啊。这个下半是感谢的话，我也谢谢你啊。有人听了，那才算是我没白讲嘛。我讲完没人听，那没啥意义嘛。啊，当然啊，就算没有凡夫啊，这个世界的普通人来听。啊，也有其他世界的、其他维度的众生来听，这也算可以啊。下一个问题，153楼，觉一二三，觉一二三，问第一个问题，念佛、诵经、持咒，声音都是从痰中穴发出或升起的吗？一般唱歌也好，念佛也好，都是从这个丹田开始升起的，就把气引上来，把气引上来冲，所以这个一般声音洪亮的人都是肚子比较大。啊，这个鼓起来的啊，不能说它肥，但是它的肌肉，这下边丹田的肌肉它鼓起来的。下一个问题，默念诵经我劝你还是默念诵经哈，听自己心念，但心念声音小，不像开口念声音大，可以大而清楚，而是仅心中听清楚字音而已，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一般我建议还是这个嘴动，但是声带不动，这样念就可以了。还有第三个是你的梦境，梦里看到净空法师，一般情况下佛菩萨给你感应的时候呢，他们入梦也不会，以他们的形象，通常是以你信任的人的形象来出现，可能是你认识的，你认识的人当中就是净空法师，可能是你信任的人，所以他以他的形象出现而已啊，有人信任我啊，那就以我的形象出现。然后告诉你一些信息至于什么形象已经不是很重要，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佛菩萨会以你信任的人的形象和信任的那个声音来跟你交流，或者向你传递一些信息你只关注点是应该是信息上。在这个梦里你看到了什么呢？让你有所悟那就好。下一个问题154楼，CC 12345。请问如何能科学实际的发愿？如果能一步一步的削弱排斥直取呢？所谓的发愿太理想化了，现实的需求总是很诚实的让自己做出现实的决定。那你就发个你能做到的愿吧。我不知道你这个发愿指的是普度众生还是什么愿啊？你就发一个你能做到的愿，很诚实的你做出现实决定之前，你先想想这个愿，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愿来，先稍微做一点，这个愿就不要太大啊，比如说我发愿我以后遇到乞丐都舍1块钱，这个可以吧？我的收入情况下我能做到吧？然后呢，你就看到乞丐你就舍1块钱，他们都有二维码，你可以扫1块钱给他，见到一个你就扫，你不要发个我见到一个乞丐我要给100块钱，你没有你承受不起这样的布施。那就不要发这样的愿嘛，你就先发愿，你能做到的那个程度哈，然后坚持做，做着做着就会慢慢就好起来，你的直取心也会慢慢减少，修行要坚持啊。下一个问题155楼，无尽。请问念往生咒属于念佛吗？念咒就是念咒，念佛是念佛，念佛是念佛的名号，念咒。那就是灭蚊子妄想，还有咒，它都有一些它特定的功效吧。往生咒就是送其他众生往生的啊，这个不是，直接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有人说这个往生咒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对于大部分众生而言，没有修行也没有这个愿的众生而言，往生咒是送他们去轮回的，通常是去能去人道就不错了，所以你愿意念就念，这也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哈。从对众生带来的益处上，跟大悲咒有什么区别？这个不需要分，你有这样想法就可以。你希望利益众生，有这样的想法就行了。下周我去给姥姥把骨灰移到新买的阴宅里，请问您给亲人扫墓、祭拜、超度时，一般念什么经文咒语合适啊？你就在家人你就念一遍地藏经就够了，不搞那些虚的哈。如果是出家人，你请出家人做一场法事，那他有一套依规，念什么念什么，有一套一本很厚的书，这个是他们的事儿， 你自己做的话，你就念一遍地藏经，然后希望下边的人能用这个功德尽快去尽快去投胎啊，投胎或者说希望他您去那个下边那个学校里能学到一些佛法啊，这样发愿就行，这样回向和发愿啊。下一个问题156楼，范零九。请问念经念咒的时候情绪急躁，想早点完成赶时间那种，毕竟时间有限。打坐的时候念经念咒反而坐不住，不念的话观呼吸，心还能静一些，坐得久一些，怎么办？那你打坐的时候专注的打坐，念经念咒的时候专注的念经念咒，就分开来做就行了。念经念可以先放下，然后你先背熟一个咒，然后平时一想起来就念着。你不可能24小时都处在非常专注的做某些事情的状态吧？哪怕睡觉前躺着你也可以念咒工作的时候不需要专注的时候也可以念咒上厕所拉屎拉个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念咒这样都算念没事的。下一个问题157楼，两个句号。这位朋友，又穷，还不想出家，工作上好像老板对他也不太好，总之各种痛苦就是一通牢骚。这样你都不能出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暗示自己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不断的暗示这个是一种心理暗示方法，不能暗示自己是死人，这样不行。但是暗示你可以暗示自己你是个天人，或者说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人。然而这个躯壳呢，是你操控的一个一个游戏内的人物吧，你操控的一个木偶，这个木偶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和烦恼都和你无关，你只是操控这个木偶去做一些事而已。你这么不断的暗示自己，你就暗示自己你是个极乐世界的人，然后你在远程操控一个躯壳去上班做事儿，老板骂他骂你那这是骂这个躯壳而已，和你没有关系，你这么暗示自己，你心就你能一旦暗示成功的话，你就完全就放下了。别人怎么样都无所谓了，也有这样成功的案例看看你行不行。就是一般人就是把自己当做太是个人了，就把自己当做真实的人一样看待，你只要不认为自己是个人，别人说啥你都不管，这就可以嘛，吃不上饭，饿死的是个躯壳，又不是我，有啥大不了的？你这样想就可以吗？你现在这个教你出家吧，你又觉得你气性大，出不了家。那你老老实实修行吧，好像你有这个做不下来，或者说因为生活困苦身无分文，还得去出去上班。我也说了有位师兄是从3点开始起来，3点起来该磕头磕头，该打坐打坐，4个小时，3点到7点之间基本一天的功课都做完了，然后正常上班。有些人是这么精进的有些人就是有像这位一样有很多牢骚。至少你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嘛，还能上班，还能赚钱，有啥大不了的？你按照你刚才我说的，看看能不能按时成功也求佛菩萨加持吧。这个世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一般修大成的人都是大有福报的人，你所面临的当下的所有痛苦只是宵夜而已，你这么想就可以了嘛。夜终有会消完的时候呢，不可能让你从头到尾一直这样吧。你到死为止，一直都是这么个又穷又懒，又或者说，各种不幸的状态吧？不可能啊！你还能做体力活，那说明身体也不错啊，也很年轻吧？一般年纪大了也不会说那体力活，也不会说年纪大的人能让你做体力活，说明还年轻，还有这时间嘛？加油啊！下一个问题158楼。鬼也是走路的，不是飘着移动的。我在寺庙供奉的法会牌位离亡者墓地大约400公里。想请问，开法会是400公里，鬼要走多久才能到？开法会的时候念这个召唤咒，然后召唤那个鬼的名字，念这个名字，那就可以立马把他们召唤过来，不需要走路的。还有，你作为人还管那个鬼他们怎么走路啊？这个管这干啥呢？很多人就是喜欢管别人，管七杂七杂八的都管一下，都想知道一下，这好奇心太重也是病，这是执着啊。 最后一个问题，159楼，波罗蜜，波罗蜜，师父在书里举例说，说人一世从一万点带出十点恶业，那么业障清净的梦象是指这一世的十点清净，还是累生恶业清净了才会有梦象呢？通常是这一世的算是消完了，那这一世你的修行差不多也能达到我该到的那个水准，后面呢你够精进的话，还能把下一世的一些业障拉过来承受，这就看你的看你的这个努力的程度了。好了，今天的这个官网的回答就到这里吧。